我们请弟兄姊妹把圣经翻到罗马书第七章。今天我们正道的经文在罗马书第七章一到六节。翻到以后，弟兄姊妹请看，我来诵读这一段经文。罗马书七章第一节，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并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借果子给神。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还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但我们既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是按照心灵的新样，不按照义文的旧样。好，圣经我们就读到这里。现在我请弟兄姊妹看今天我们所读的第一节经文。第一节经文是这么说的，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活着的时候吗？在这节经文中告诉了我们一条重要的信息，就是人活着的时候是要被律法所管辖的。人一旦死了，律法就不再对他有任何的作用。保罗为了让我们明白这个信息，他给我们举了一个与婚姻相关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这个例子记载在第三两节经文中。为什么人活着的时候要受到律法的约束呢？那是因为活着的人，他必然会在一定的人际关系中生活，没有一个人可以单独的不靠别人，不靠任何一个人而活在这个世上。人与人之间一定有人际的关系，然而要维护这种人际关系，是有一个双方都认同的规则。唯有有一个共同认同的规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能够长期的相处。属世上的事情也是这样，属灵的事情也是这样。这种认定的规则可以是协议，可以是合同，可以是承诺等等，各种彼此之间的关系都有一个彼此的约束和付出。当然我们知道最有效的规则应该是法律的条文。保罗在第二三节经文中以婚姻为例子，说明人活着就会受到法律的限制。我们看在旧约中对婚姻的要求，可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持婚姻中的贞洁。贞洁在以色列人中间是婚姻中一定要很重要的原则。所以保罗在第二节说，丈夫还活着， 就被约律法约束，因为丈夫活着，夫妻就在一定的确定的婚姻关系中，这个确定的婚姻关系有对贞洁有严格的要求，所以在这里这个时候有婚姻关系，这个婚姻关系就受到法律的限制。明显的一点就是不允许有第三者进入到这个婚姻关系当中。在第三节说，丈夫活着，他归于别人，并叫淫妇。如果说丈夫还活着，这个婚姻关系还没结束，姊妹与别的男性有新的生活，就是淫妇。第三节下半节说，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在我们在这里看到，一旦丈夫去世了，他们的婚姻关系就不复存在。当婚姻关系不再存在的时候，所有有关婚姻的律法要求也失去了它的作用。为此保罗说，丈夫若死了，妻子归于别的男人，也不是淫妇。我们在这个例子当中，我们不要仅仅局限在婚姻关系上，我们要知道这是保罗的一个例子。其实在人间所有确定的人际关系当中，我们都要认识到律法、合约、协议，甚至圣约，种种各种各样的关系中的意义。也可以说，在所有有人聚集的地方，不管是你在公司里，还是在政府部门，还是在教会，还是在学校，在家庭，任何一个众人聚集的单元都会有一定的规矩规条。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没有规矩这个人这个群体就无法存在。就一件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你开车，我们知道行车开车，虽然开车的双方，你作为司机和另一个车上的司机都没有密切的关系，但是都需要有交通法规来维持彼此相对的关系，才可以确定开车的优先的顺序，来确保行车的安全。这一点在美国交通法规里是很清楚的，比如四个路口全是有 stop 有停，谁先到谁先走，这是规矩，这是交通法规中的规矩，所以说每一个人都要遵循，这是法规中规定的先后顺序，以这个法规来确保行车的安全。所以说行车的先后顺序不是我们个人想我想开就开的，都要在法规中都有明确的规定。我们也看到这些严谨的清楚的交通法规使交通事故降到最低点，如果没有这样法规，人可以任意妄为的开车，那整个交通很快就会瘫痪。这让我们看到，就是法规所有的人群中只要有关系一定有规定，就如开车这样没有密切关系的之间都要有规定。我们再来看第一节经文，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每一个活着的人必然会有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生活， 对每一个特定的社会关系中的人，法律、律法都会对他们有相应的要求。因此，人在一定社会关系中，不仅仅要遵守世上的法律，更重要的是在确定的关系当中遵循上帝的律法。我们要知道，上帝的律法是高于世上法律的。如果你能够遵循上帝的律法，那么你遵循世上的法律就应该不成问题。现在有一个状况，就是我们许多时候在教会里谈论遵循教会的规矩，遵循教会的法规，我们有的时候在社会上却不是一个遵守社会法律的人，这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如果我们违背世上的法律，会受到世上法律的制裁。我们要看到，违背上帝的律法必然会受到上帝律法的制裁，会失去上帝的祝福，并且会带来终极的审判。我在这里说，上帝的法律律法高于地上的法律。有的人不是基督徒的，他不认同这样有这样一位上帝，有这样一位耶和华上帝。当我们谈到上帝的律法的时候，他根本不在乎，甚至不是说不是基督徒的人，就是我们称为基督徒的人，没有一颗敬畏耶和华上帝的心，也会对上帝的律法根本不敬畏，不放在我们的心上。他们要否定上帝的存在。其实上帝的存在不是按照我们的意志来决定的，不是说我们认为有上帝，上帝才有。上帝的存在不在乎我们认为他有还是没有，上帝的存在是自然、客观的、真实的存在。根据我们圣经知道，耶和华上帝是先于这个世界的存在而存有的，不是先有世界后有上帝，是先有上帝后有世界，是上帝的话语，世界是上帝的话语而存在而出现的。包括我们人类也是应上帝的话语而产生的。没有耶和华上帝，就不会有这个世界，以及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所以，一切认为上帝不存在的人，以及那些不敬畏上帝的人，他们是坠落在自己虚妄之中。他们用自己的头脑虚构出世界产生的各种各样的理论，大爆炸理论、什么理论，这些理论我不知道。大家如果去查，世上在网上查，可以查到各种各样的理论。但是我告诉大弟兄姊妹，这些虚妄的理论只是为了满足他们抵挡上帝的需要，只是为了满足他们抵挡上帝的需要。而世界的产生绝不是依据人虚妄的理论还产生的。人的产生也不是根据我们自己的有限的理性勾画出来的。我们看现在中小学的课本上看到人进化论的描画了很多图，起先是个猴子，是爬着的，然后一点点站起来，最后站得像现在我们的人。这些全是他们为了抵挡上帝而产生虚假的、虚构的东西，目的就是为了抵挡上帝。所以说，人用这种 非常有限的理性来虚妄的想出来一个我们能产生的根源。他们这种问题的回答，他们想出这样的问题，人为什么会有，怎么产生的，怎么回答的，他们所思想的问题，就如一个孩子问自己的父母，我为什么生在这里，我为什么是这个家的孩子一样的无知。上帝是在原本早就有的，是创造这个世界和创造人的那个本源。我们作为人是被他创造的，你不要去认为我们可以想上帝怎样创造我们。就像孩子问父母我为什么生在这个家庭一样，在他没出生之前他根本没有存在，他也知道他根本不存在时候的状况，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有，也是自己长大以后错误的理性在那里自己虚构自己的想法。所以那些理论其实是非常幼稚的。我们借着上帝的启示，我们知道上帝是这个世界的开始，上帝也是这个世界终结的掌管者。为此我们要说，在所有的人际关系，在所有的关系中违背了上帝的律法，所受的刑罚也将是终结性的。世上的法律是人理性和实际中产生出来的，违背世上的法律，今世就会受到违背法律的刑罚。我们知道上帝的律法与世上的法律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的，这是从上帝启示中来的。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就要以上帝的律法作为我们行事为人的标准。我们也看到上帝的律法也是鉴别我们是否成圣的一个标志。讲到现在，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生活在律法之下的人。我们既生活在世俗的律法之下，当然基督徒更是生活在上帝律法之下的人。生活在上帝律法之下，说明在生活中所有的关系都要以上帝的律法为准绳。就如今天保罗所举的例子说的，一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结束了，相应关系上的律法也就失效。律法有限制人行为的作用，因为律法都带有刑罚。我们知道一个没有刑罚的律法，它的果效必然是受到很大的限制。前面我所提到的交通法规，它能够有效的管制人遵守这个法规，是因为一旦违反交通法规，就会警察出来给你开罚单，甚至会被关进监狱的危险。显然这个交通法规能够维持交通秩序的原因是那个法规具有刑罚的权柄。加拉太书3:10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凡不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事去行的就被咒诅。这句话保罗引用了生命记27:26的经文。如果我们回到生命记27章，我们就在这一章经文中就能看到，这个经文是以色列6个支派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的12个咒诅中的最后一个。 如果以色列人违背上帝的律法，就会落入咒诅里面，这就是律法带来的刑罚。我们知道律法是好的，是圣洁的，它是叫人治罪的，也是引导人成圣的。然而因着人在亚当里面的全然堕落，我们根本无法行出上帝的律法来，为此才会落入到上帝的咒诅之中。今天经文的第五节说出了我们那这种可悲的状况。第五节说，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自己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在律法之下的人都落落在上帝律法的咒诅和刑罚中。如此看来，我们人没有任何指望。然而在今天的第十节经文中给我们指出了脱离咒诅的方法。第十节经文说，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上帝。这里说借着基督的身体，我们在律法上也是死了。根据前面保罗有关婚姻的例子，我们死了，律法就不会再对我们有咒诅有刑罚。因此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的，这是一句相当重要的经文。我们要明白这些经文的意义。借着基督的身体所指的是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这件事情。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这是基督福音的重要事件。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他为所拣选的人付上了罪的赎价，使我们这些被他拣选的人可以因着信靠基督而进入到福音的恩典中。在福音的恩典中表明我们在恩典之下，我们就不在律法之下了。经文说在律法上也是死的，表明我们在世上所有的关系再也不受到律法的限制。不受律法的限制主要是说不受律法的刑罚和咒诅，这点大家一定要清楚。不要以为我们不受律法的限制我们就完全脱离了律法。不受律法限制是因为主耶稣律法的咒诅和刑罚，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都为我们担当了。当主耶稣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了律法的咒诅和刑罚之后，律法的咒诅和刑罚在我们身上再也没有作用。所以律法对恩典之下的人就没有控告和刑罚的权柄。但这绝不是说在恩典之下的人律法就不再是我们基督徒的行为规范，律法始终是我们的行为规范。我在前面说过，律法要有作用必然带来刑罚。如果律法没有刑罚，对堕落的人，堕落在罪中的人来说，没有人会愿意受律法的限制。罪人没有会愿意去遵行律法，罪人愿意遵行律法，那是因为不遵行律法会受到律法的刑罚。而且人都知道，当律法的刑罚落在身上的时候，我们失去的东西比遵行律法失去的更多。 所以人民才会去遵循法律。如果律法一旦失去刑法，律法就没有有效的功用。今天第六节经文说，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照心灵的新样，心灵的新样，不按照一文的旧样。所以我们既然成为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基督，所以我们在捆绑我们的律法上是死了，因此就脱离了律法的咒诅，而成为一个进入了上帝恩典之中的人。在上帝恩典中的人也需要遵循上帝的道德律。我们承认没有人能够完全的遵循上帝的律法，如果我们在律法之下，那么我们都会受到律法的刑罚和咒诅。当我们在上帝恩典中的时候，这个和刑罚和咒诅都已经由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这是所有进入到上帝恩典中人的福分。如果我们在律法之下，我们所有的关系都要被律法所检验，所有违背律法的行为都会受到律法的刑罚。主耶稣将我们从律法的关系中迁移到基督恩典的关系中。在恩典关系中，我们就从律法咒诅下被释放出来，我们所有的关系都会在耶稣基督恩典的关系中来检验。我们的生活是出于律法之下还是出于恩典之下，会直接影响我们生活的态度。曾经有位弟兄对我说，他说，胡牧师，我不喜欢你的讲道。他说他更喜欢另外一个牧师的讲道，原因他也告诉我了。他说因为那位牧师告诉我怎样去管教孩子，怎样去处理夫妻的关系，在世上应该怎样做，他可以从他的讲道中得到具体的方法。其实许多基督徒都喜欢听这样的讲道，处方式的讲道，你有问题吗？我给你开个处方，你就去这么做就可以了。但是他们都以为有这个处方就可以解决根本的问题，其实在实践当中，这样的处方根本不解决问题。因为如果这个处方是合乎上帝律法的，是合乎上帝真理的，实行出这个处方来，你必须有上帝耶稣基督的生命，你才能够实行出这样的处方。你没有上帝的真理，没有活在你的生命，没有被耶稣基督得着，你实行出这样的处方来，一定是变味的，一定是没有果效的。这种道德式的讲道根本不能够改变人的生命，而我们改革中的讲道是以福音为主的讲道。我们要知道，我们人是全然堕落的，我们没有指望的，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能行出我们的义来，我们都行不出来。只有在耶稣基督福音的真理当中，我们的生命在福音当中被真理所改变，我们才能够行出耶稣基督要我们行出的样子。 其实我们做父母的都很清楚知道，圣经一再教导我们怎样来管教孩子，但是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在自己的血气和愤怒中去管教自己的孩子。如果你用真理的方法，用爱的方法管教你的孩子，你的孩子才会被你所管教，才会有长进，因为是你从你生命中流露出来的管教，从真理中流露出来的管教，才会真正的改变一个人的生命。你从怒气中管教出来的东西，只能够使孩子受到伤害。所以说，不是说告诉你怎么样管教就可以的，关键的问题就是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是这样，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在上帝的话语中，在福音中明白上帝的真理，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只有从新生命中出来的行为，出来的管教，才能够真正的讨上帝喜悦，也唯有从我们新生命里出来的东西，才能够建立别人的生命。今天的经文说，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照心灵的新样，不按照异文的旧样。这些经文向我们显明，当我们脱离了律法之后，就不是在律法中服侍，不在律法中服侍，就不只是遵循那些不可拿、不可藏、不可摸、不可这样、不可那样的规条。这些规条都是异文的旧样，离开了字句中的异文，由圣灵内住发出来的心灵的新样的服侍，才能够真正的讨上帝的喜悦，才能够真正的按照上帝经意来遵循上帝的律法。因为只有从新生命发出来的行为，才是一个荣耀上帝的行为，才能够真正的荣耀上帝。当我们的行为是为了荣耀上帝而发出的，那么我们的行为才真正是讨上帝喜悦的。罗马书八章一到二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根据这些经文，我们就知道，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圣灵重生了我们之后，我们就活在上帝的恩典之中。我们在我们里面有是生命圣灵的律，在这个圣灵的律中，耶稣基督就释放了我们，释放了我们，挪去了律法对我们的咒诅和刑罚，使我们脱离了死的律。这是在基督耶稣恩典之下的福分。我们要知道，基督耶稣释放我们的是律法的刑罚和咒诅，那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是做成的。耶稣基督并没有释放道德律对我们的要求，上帝的道德律一直是我们行为的规范，上帝的道德律也是审判我们行为的依据。因此我们看到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得救的功夫。我们如果翻开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 看它的上下文，我们就能够完全确定这里保罗所说的做成得救的功夫是对基督徒的勉励。这些话是对基督徒说的，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要做成恐惧战兢，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做成我们的得救。所以说这里加上了得救的功夫，这是和合本翻译加上功夫两个字，其实根据上下文来加上功夫这两个字，这个功夫就不是得救的事，是得救的功夫，也就是说成圣的状况。所以这得救的功夫是指着审判之后，福音完全成就之后，我们身体得赎的这件事。那么我们得救的儿女就要恐惧战兢的顺服上帝的诫命和律法，行在成圣的路上。我们已经进入了上帝救赎的恩典之中，基督徒是走在一个恩典的成圣之路上，这条路是完全蒙恩的路。我们不要以为我们靠我们行律法就可以得救，我们得救完全是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我们为什么还要行律法？因为律法是上帝设下制定的衡量我们行为准则的标准。如果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更应该谦卑的顺服上帝的律法，遵循上帝的律法。我们不是为了怕律法的咒诅和刑罚，我们遵循律法是为了荣耀上帝。这就是在恩典中与在律法之下的人的区别。在律法之下的人，他恐惧战兢，遵循律法是害怕律法的刑罚和咒诅；而在恩典之下的人，去恐惧战兢的遵循律法，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得到了那上好的福分，我们就应该按照上帝的话语去行，为的是荣耀上帝。所以说这是一个在律法之下和在恩典之下的人根本性的区别。唯有在恩典之下的人才能够真正的遵循上帝的律法，唯有在恩典之下的人，我告诉你们怎样管教儿女，怎样夫妻相处，才会真正的能够行在上帝的心意当中，而不是行在义文当中，而是行在敬意当中，真正能够做到一个成为一个讨上帝喜悦的人。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在上帝的恩典中学习上帝的圣言，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够成为讨上帝喜悦的人，能够成为一个蒙上帝悦纳的人，能够成为一个天国的子民。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求你赐给我们力量，能够按照你的话语去行，遵循你的话语，做讨你喜悦的事情。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